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请主讲人柯博士神父把上星期所谈的一个内容啊，做一个简短但是非常这个清楚的一个结论之后呢，柯神父要带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谈如何面对新的情况，教会有的一些文献还有一些反应。那么是不是就请柯神父先为我们做一个结论？
好，谢谢。对，我们上次讨论的就是面对传教工作的神学反省，以后从凡尔以前，以后凡尔本身到现在，又真的是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发展。教会不再是把传教当作一个边缘的一个小小的工作看，而是他接受它当作整个教会最基本的使命。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回到新约里面哪边的情况去啊。可是现在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所以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对传教方面的一个改变。这个是虽然在凡尔一定把它表达出来的，可是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理论。现在在整个教会还是很多地方就是停留在凡尔以前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新的传教神学要求所有的教友整个教会就积极的向外去传教，那这个是我们教会传统性的就没有这样子的。我们的教会比较是向里面看，就我们自己的灵魂，尽我们的本分，或做一个好的公民啊。所以我们本来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向外去发展，除非有几个职业性的传教是以外，可是其他的我们平常的教友就是没有这一方面的一个习惯了，所以你叫他改变啊，这个需要一两个时代才能够达到目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教会平常的教会团体可以说还是停留在反而以前的这个情况，稍微有一点进步，可是这个发展不会太快。可是另一方面，在传教的专门的职业性的传教士当中啊，也是有一些发展。以后一方面是可以说接受凡尔的这种看法，可是面对实际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后果。那我现在愿意提出来几点，所以这个是后来教宗就相当关心的。以后我们在1990年就在发一个同谕，面对传教方面的一些不太理想的发展做一个澄清。可是我现在愿意把它这个不太理想的地方现在把它提出来。比方说反而说所有的教友都是要传教啊，那结果就是说这不需要职业性的传教是吗啊，结果就是所有的教友就觉得是大家的责任，所以就好像是这样子的，是大家的责任，就没有人负责，没有人去专门去负责这一方面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传教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没有一个专门的，好像是说没有那么重视它当作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是对的，所有的教友都是传教，都要传教的，可是说也需要一些专门的人负责这一部分啊。可是这一方面有的地方就没有这样做，所以就等于就没有传教。或者说传教全世界都是一个传教的地区，因为现在不但是在这个第三世界啊，是发展中的国家啊，本来不是基督徒的国家，可是在那在西方，在欧洲，在美国，本来的基督徒国家里面也是很大的世俗化的现象。那面对这个世俗化的现象，很多的冷淡的教友啊也再一次需要传教。所以天哥说全世界都是传教，那结果就是说西方的那些基督徒的国家不要再去派传教士到别的地方去吗？或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足够的传教工作吗？那结果也是就是说就是好像就没有一个传教的地区，结果就是传教跟牧灵工作就是分不清楚，以后很容易就是教会就是限制自己到教会里面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危险。你没有清楚说哪一个是传教地区，或是哪个地方是传教的一个特别的情况，那就等于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危险。 第三个也是说，教会现在对那个非基督徒的宗教哈，也不是说他们都会下地狱。这个以前是非常强的一个动机啊，给传教士出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啊，所以他们觉得只要不给他灵洗，那个人就会下地狱，所以就救人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工作。可是现在呢，他说外面的人也可以得救，虽然没有听福音以前也是可以得救，虽然有一些困难，可是基本上不是说不能得救。所以现在这个传教的动机啊，也就是减弱了很多啊，但是说自己可以得救，那为什么我那么辛苦去帮助他们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理由，为什么现在这个职业性的传教士面那么多，因为那个动机就比较少。那另一方面就是关于传教方面的那个神学，可以说现在既然整个教会是传教性的，那教会论跟传教神学那就是一样的吧，所以传教神学就变成教会论，那也是不是不对啊，可是说结果也就是说这个传教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出现啊，结果就是我们那个教会论啊就代替啊那个传教神学，或结果这个传教神学本身这个传教的工作本身啊就被模糊了啊。那第三个就是这个也是说，我们现在说一个人不但是救他的灵魂，也救他的整个的他的社会环境啊，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应该被救出来才对，这个是天主的意思，他建立他的国，天主的国不就是为了他的灵魂，也是说周围的社会环境也受影响，也大家彼此相爱啊，彼此关怀，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那就现在可以说就救人的灵魂就变成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啊。结果就是有的人就是注意到外表的那个社会的发展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解放神学类似这样的东西啊，以后就忘记真的是人的根啊，还是他的灵魂，以后就被忽略了，以后人就抱着一种好像一种人间的一个天主的国就出现了，没有真正的可以说天主本身的国，就是天主跟每一个人的很深的关系就被忽略了。所以这个各个的方面就是现在对传教是一个危机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哪里不对，可是说它的趋向有的就是这个传教本身呢、啊、就不见了啊，所以这样的话现在就教宗就是写一个新的同谕啊，一个新的同谕就是他就关心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过去的不是说不好，可是我们应该不忘记哪个是重要啊，以后就再一次把那个传教把它弄清楚。所以教宗罗马保禄二世在1990年就出了一个同谕，叫救主的使命，救主的使命啊。那他就是非常关心啊传教的情况，以后他特别强调，现在就是在2000年以前的，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传教还是非常的迫切需要，不是说现在有的人就是说现在传教全世界都有地方教会啊，都有人在传教啊，所以现在就可以慢慢来啊。他觉得这个传教现在是非常的迫切啊，以后大家都要重新努力面对这个传教的问题。
像刚刚神父您提到，就是说有四点主要的原因哦，是影响到这个传教使命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发挥的最主要的因素。那么这四点的这个综合的一个讨论的结果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得到的呢？就是教会怎么样去体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正在进行或是正在发生？
这个四点就是说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啊，比方说你说所有的教友都是传教啊，都要传教，那好像就说不需要一些是职业性的传教士啊，所以这个传教的工作就变成大家的啊，以后大家都是应该做啊，可是说实际上我们知道人大家都忙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专门去做的话，就这个工作就不见了啊， 所以这个是自然这样 发展的，当然还有很多别的理由啊，整个社会的变化哈、啊，是本来一个很清楚的工作就模糊掉了哈、啊，所以这四点呢都是说不是不对啊，可是说都是有一些都是变成一些因素，是整个在教会里面传教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出现，但是整个教会是传教性的，所以好像牧人工作跟传教工作也是差不多了，很接近啊。那最后就是没真正的我们的一个传教就是对外面的传教工作就越来越减少，因为我们就照顾自己的人以后向外面传教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没有一个专门的一批人负责这个的话，那就很快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意思啊。
所以教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尤其是教宗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个1990年的这个通谕。
对，就是因为他非常关心啊，他怕这个我们传教的工作就好像慢慢的就不被重视，
好像是有一种误解存在的感觉啊、哦，是不是对于这种传教的这种解释的一种看法？
对，一方面是很自然的啊，就是说你除非你有专门的人去负责啊，除非这个工作就没有被重视啊。那因为有刚刚讲的大家都是要负责，所以谁就不负责，就常有这样的事情啊。
但是您接下来需要就跟我们介绍这个教宗的救主的使命，这个通谕是不是？
对，我现在稍微把他的这个序言把它提出来，因为教宗非常的诚恳的向整个教会都提出来这个问题啊。他就是说现在那个快到2000年了、啊、以后好像基督那个传教的工作好像有一个程度啊，可是说他觉得传教的工作是永远的不断的一个活动啊，以后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他慢慢的把它列出来，没有碰到耶稣基督啊，不认识他，所以这个传教工作非常的迫切，比以前还迫切啊，所以他就是写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同谕哈、啊，为了把这个他的关怀，把的这种关心呢，这事情就表达出来啊。所以他一方面就说那个传教就是整个教会啊，这个是每一个教友每一个地方教会的那个分内的工作哈、啊。所以这个是他在愿意再一次强调这一点，所有的教友所有的那个教会里那个地方教会都是要负责这个，或要重新热心起来才对哈。他就是最后就说传教活动是所有基督徒所有教区和堂区教会机构和善会的分内事啊，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教会里面每一个层次啊都要做，可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个部分教会的都是关心自己的，比如说堂区啊，他关心堂区的事情啊，他不是说不传教，可是有的时候很少啊，因为堂区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做不完的事情啊，那善会也是这样子的，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啊，虽然他们也要传教，可是实际上那个自己的事情很多，所以每一个教会的部分的那个机构啊，结果他本来是他的工作，那虽然他知道也要去传教，可是传教变成最后的一个，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再一次要强调这一点了。所以他另一方面说现在对那个传教有一些消极的一种倾向啊，我刚刚也稍微提出来啊，就是一方面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啊，或是说全世界都是传教地区，所以我不需要去到某一个传教地区去传教啊，我在自己的地方也可以啊，所以这个都是比较消极的一些那个趋向啊，所以大家就说他非常担心啊，这样的整个传教的工作就会失去他的力量啊。那其他的他就是说啊，这个也是很对的，就是说一个教会假如他对外没有一个使命啊，他对内也会失去他的生命力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你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团体有他的使命啊，他才有内在的生命力啊，他没有的话 他内在的生命力也会减少。所以教会就是说一定要传教，就是为了鼓励内在的生命力啊，所以才能够把它活泼起来啊。所以结果也是说，他觉得一个教会只要不传教，他可以自己也死掉啊，不能就是维持自己啊，所以一定要对外面有一个使命啊。所以这个也是。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也澄清一些他觉得不太好的这个看法，比方说所有的人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得救，那意思是我们就不去传教吗？我们还是去帮助他们啊。或者说那个有的人就是说在传教方面就不再提出来耶稣基督本身了、啊、或者是说社会的发展，大家的合作跟别的非基督徒的那个教堂啊，类似这样子的，而不提到耶稣基督本身啊，教宗觉得也就不对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中心啊，你不提到他的话，你不能得救啊。所以这些事情他都是愿意澄清啊，在这个同谕里面。所以这个同谕我现在稍微把它的内容稍微提出来，它有一共有八章啊。那个八章里面除了那个序言以外，都是第一章说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所以这个是他最关心的。他觉得现在是我们的传教工作是世俗化的啊，就是关于那个社会的发展的被重视，这一点是说真正的内在的跟耶稣基督本身的关系啊被忽略了。有人当然就不敢提到耶稣基督，怕别人反感了、啊、他觉得非常不对，他觉得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那个救赎的这个中心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天主的国，我刚刚也已经提过了啊，天主的国是耶稣传教的说内容啊，可是这个天主的国就不是一个世俗化的天主的国，也不是一个会发展而已，它基本上是跟天本身一种和好，一种很密切的关系，而不都是说是社会方面的一个发展。那第三章的提到圣神啊，这圣神本来是我们整个传教的对应者，它是计划整个的传教工作，所以它是最重要的，最基本力量都是它，而不是说我们教会或是我们个人啊。所以这个是传教的基本的推动力啊。那另一方面稍微提出来就是说向万民传教的广大福源啊，他的教的方位。第三第五就是传教的那个途径，一些传教的方法。第六就是传教事业中的领导人员工啊，第七传教当中的合作，还最后是传教的灵修。所以这个是教宗在这个救主的使命同谕里面所提出来的，他关系传教的工作，或是强调他的迫切性。
所以我想这个通谕有非常丰富的容啊。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请柯博士神父在此的节目中继续为我们介绍1999年教宗他提出来的救主的使命这个通谕。谢谢柯神父。